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卫生音好听的很，我稀罕的很。
卫生音妹妹上上太棒着了。
卫生音好安逸，巴适很。
以下音节目加粗鄙，我爱听。
卫生音太棒了，绝了！卫生音该节目无知羞耻，无非一时
虚。卫生音顶呱呱。
卫生音够香啊，我隆重归爱听。
卫生音老嗲的，阿拉侪老欢喜的。
咦，声音呢？
哎，
说好的呢？说好的呢？
什么东西？
我的天哪！请你先张嘴给大家问个好，行不行？
啊，这是这个意思？我说什么意思？大家好，
你谁呀、
啊？哎，你是？
我问你谁？你给大家问好，你光上来你谁？
我是谢欣。
那我也只能说我也是谢欣。
好，
很高兴又在周四的微声音当中跟大家见面了哈。在第一个小时结束的时候，给大家带来一首张信哲的《爱就一个字》，然后我们就聊到了情书。哎，我觉得有一期文化苦丁茶可以来做做这个话题哈。现在都没估计没有人写情书了。所以很少有人估计会收到情书，提笔就忘字了，想，哎，这个字怎么写呢？然后写了一篇一行字当中半行都是错别字哈，最后想想还是拿电脑打出来比较好。哎呀，
现在都兴是当面表白，
是吗？是难表白过吗？
当面表白，我被别人表白过，哎呀，不堪其扰啊！
真的，是写投诉信吧？爆发出杠铃般的笑声哈！说实话，相爱真的没那么容易，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手机哈。现在我觉得夫妻之间第三者根本，我觉得最厉害的就是手机。有时候两个人都在一个屋檐之下，隔着个房间，彼此都是通过微信在联系。哎，你过来一下，过来帮我看看这个。然后我经常都
这住的是豪宅吗？这是这么大个地方，就发微信才能知道对方在哪，这是豪宅吗？就说，哎呀，就是我今天早上出门晚了，因为不小心我刚才在家里边迷路了，是这个意思是吗？
不是，就那个说嘛，我们家里我开车开了2小时到大门口，是那样的破车，我也拥有一辆哈。我们跟大家这个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首先是我们 HBS 的新闻哈。前两天澳大利亚的女足 Matilda 4天之内连续失利，丢了10个球，平均每天丢2.5个吗？
4天丢10个算什么？那啥那谁
对
吧？替场就他就可以丢7个球。
对。然后有一期聊这个的还被禁了哈，然后剪掉了很多。
啊，是
吧？那一期你一定要去看哈。我们俩就像打哑谜一样的，就互相现在有时候大家就他俩在说什么呀？其实我们就说圣诞今天发明了一个词叫送秋波，我说对，送秋天的脑电波。
这个音一定要这么发，秋波一定要发这个
秋波菠菜。对吧？
菠菜，
我们其实不是菠菜，我们是送天，送的是秋天的脑电波。好，来继续聊这个，在荷兰的奈梅亨，澳洲女足被曾打入世界杯决赛的对手荷兰队，这个确实厉害，以5-0的比分完胜。那开玩笑，女足的奥运备战再次遭遇了挫折。
说到他们在4月10号这场比赛呢，也被奥运冠军哈德国队呢以5-2的比分呢是击败，这个5球落败的差距哈，可以说是澳大利亚女足啊13年啊在不好意思是13年前0-5输给中国队以来最大的一场失利。
说之前的26年里，澳大利亚女足没有在接连的比赛当中连续丢5个或者更多的球，我觉得其实不能这么来看。你看，又抽到了世界杯决赛对手荷兰队，那荷兰队的身体素质大家都知道，然后还有奥运冠军德国队，所以不仅投胎是学问，这个抽签也是个学问啊，这命啊，就对吧？
你说到抽签，感觉
不怪咱们吧，踢个打。
想提早进入我们今天的主要话题，泰国征兵吗？
泰国征兵哈，抽签儿。待会儿跟大家聊，因为我有时候我觉得不是这个咱们的技术不好，技术当然有待这个提高，另一方面这个抽签的水平哈，你看就是有时候确实很难带得动一个团队里面，你说 弄算了，我差点要跑题了。回到这个，还是我们 SBS 说，美国报告了6例罕见的血栓病例之后呢，美国的 FDA 大家都知道，食品药品管理局嘛，就和他们的疾控中心就决定啊，暂停一针疫苗的使用，因为这个强生的是一针疫苗，但是现在法国开始打了哈。
六名接种者呢是18岁到48岁的女性。埃默里大学医学执行学院的副院长德里奥博士呢就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接种疫苗的利大于弊。
他们继续还会进一步的跟进啊，今天早上说了丹麦呢是完全是停止了，但是法国呢开始打的是法国打的是强生的疫苗哈，我们也会跟大家继续来关注到底哪个疫苗更安全哈。还是回到我们 SBS 卫生部长亨特说了，哎呦，看到这个时候把我惊了一跳，说即使我们澳洲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率达到100%，也不代表会重开国际边界呀。
是啊，不是说吗，有可能到2024年才会开哈。亨特就说呢，单单注射疫苗呢不能保证你可以开放国境，那这也是他跟卫生部秘书长呢曾经讨论过的一件事。就说呢，如果全国都打了疫苗也不能直接开放边境，还有很多的因素需要考虑。
那么作为四大之一的德勤就有一个展望，说预料国际旅行在2024年之前都不会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这个原因就是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政府继续为要抵达这个国境的旅客采取某种程度的隔离检疫措施。我的天，2024年三年以后啊。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澳洲的药物监管局，他们 TGA 已经批准允许这个辉瑞疫苗没开封的小瓶可以储存在家用冰箱温度下2到8度，最多5天哈，而不是之前规定的摄氏-70度。但是说实话，这个批准了，但是多多少少还有点担心哈。那么既然圣男这么惦记抽签儿，我们就来抽签儿。圣男这辈子有没有抽过签儿？其实类似于抽签儿这种，
买彩票算吗？
哎，也算是一种。
哦，
哎，那肯定没有中，因为现在还在跟我主持节目，就
我还跟你在一起是吗？
对，我也抽过签儿，就你知道那种，你玩过那种转藤画吗？上面有龙。有蝴蝶啊，你那个红糖熬化了，倒在一个那个大理石的板上那种，
对，
那个也是一种
抽
签儿。你抽到你花同样的钱嘛，倒的浓嘛，它糖就多一点嘛。你最不次的、最不记得就是还有就是以前小时候抽签，你知道我人生最紧张的时刻不是那个转糖化的时候，也不是考试开卷开成绩的时候，每年到了这个过春节发压岁钱的时候，是难，很是忐忑呀。就你不知道那个信封里面，小时候因为上过这个傻当嘛，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表兄弟姐妹在一起过年，不像你肯定是发的面额，你印象当中发面额压岁钱从那个红包里抽出来面额都是基本上都是什么面额了？开始
100，
天哪，这真是两重天哪。哎呀，
那你多少呢？
我告诉你，我曾经有一次就是家里给我发压岁钱，摸着好厚一叠包，高兴坏了，拿出来全是黄颜色的解放卡车，你见过吗？一分钱的纸币
是黄小小的一张的是吧？
对，纸币。
哎呀，手上很少拿到过，所以说只是一个很模糊的
100元。到这我们俩之间差了多少个这个差别太大了。你就是摸到，然后那个时候想的心里都想，因为2分钱是蓝色的，上面是一个飞机嘛，对吧？你估计都不知道5分钱是一个轮船。那个时候小时候就可想，就是希望拥有轮船，但是基本上每次抽出来的都是解放卡车，就是最悲愤的。然后摸上去厚厚的一叠，拿出来买不了啥东西。好，我们说回泰国来，泰国的这个生死裁决哈，你就开玩笑，网友说的有一种生死裁决叫泰国征兵抽签。
那说到最近一年一度的泰国征兵抽签哈，大型真人秀再次开幕哈，就是感觉就是真的每次就是那种中彩票接彩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哈。每到这个时刻，即便像其他的真的有什么综艺节目呀，真的是相比来说话相形见绌哈。
因为这是不允许自己犯下这样大的错误错失了这个，所以每年在这个日历上基本上的标注起来，不要忘了错过哈。因为在这个时候，像圣男说的，所有的什么创造几零几，在眼里都失去了颜色。那么每一年到这个时候，泰国所有的适龄男青年都要抽签，抽中了就要意味当年必须要去服兵役。
说到这个画风啊，其实挺一言难尽啊，很难形容啊。就是每到这个时候，就很痛恨自己。哎呀呀，这个书读少了，吃了那有文化的苦，找不到一个特别妥帖的形容词，因为真的是。就是五彩斑斓五花八门什么都有。那所以说啊，语言在这个时候跟他们的表现相比呢，真的是苍白无力哈。
嗯。
这是真的是抽中黑签的啊，就是没，就是意思说不用去服兵役的那可以开心回家，但是抽中红签的呢就需要准备在军队里边要训练两年了。
嗯。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用这个语言根本无法来形容，所以可以推荐大家网上去搜，很简单。因为就是哪怕我们把这个诺贝尔文学奖所有的历届的大师都集中在一起，哈，胜男他们也写不出来的啊。村上春树看完了以后也只能写出村上春什么，我颠过来，村上叫村树，我自己都把自己给绊住了。就是因为这种感同身受嘛，你看那种人生的大喜大悲，那绝对比体开这个彩票，这个我们叫澳洲的那个叫什么 Powerball 对吧，比这开奖还刺激。盛楠给我们描述一下今年开场秀哈，看了一个。
开场秀就是一个头戴粉色蝴蝶结发箍的温婉男生。天哪，这个什么画面。在抽中不用服兵役的黑签之后呢，哎呀天哪，真的是还好没有抽中嘛。然后激动的用这个小拳拳哈，就很放肆的捶打身边的兵哥哥，感觉就是说哎呀讨厌，你看你把人家给吓的这种感觉。
哎，兵哥哥还一脸很受用的笑容。好，
天哪，
然后接下来有一个抽中红卡的小哥哥。不是一个，基本上抽中红卡都是当场休克。有个网友用了个词儿叫"
救不过来啊"，
对，叫香消玉殒。你要不马上就边上他们都还都是很老道了嘛。边上的兵哥哥他们有一个那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像类似于像那个薄荷脑啊这种之类的东西，就马上放到鼻子那儿给他们闻。然后印象今年特别深刻，有一位和尚当场休克，但是因为休克了就逃过了兵役，被兵哥哥给架着，你知道吗？拖着一路拖过去，拖到手术台上。给他摁的手印，帮助他摁下了手印。
当兵挺苦的，请放过吃素的。
哎，关键他我看了一下，为什么他就大致说为什么就说这么多人抽中了这个红签以后就是要去服兵役会昏倒，就是说有一个在泰国服过兵役的一个网友，他在上面就留言说，因为这个服兵役的条件比较差啊，待两年以后觉得日子太苦了。好，我们接下来看一看这个泰国的，这个还是建议大家去看视频哈，语言太苍白。我们看看这个日本的一个新闻节目叫 Prime News。就最近有一个日本的男子疯狂的偷了18个马桶，然后警方给他的通缉令上写的什么叫马桶之神。
啊，因为这个同类案件啊，从去年十月起呢就不断发生了，于是呢这个警方呢就把这一系列偷厕所这个偷厕所那个都统称为叫厕所之神。
嗯，
这个名字非常好笑，也是引发了网友的讨论呢、啊。
嗯，
然后呢警方调查之后呢就不拘捕了一名26岁的男子哈，长相十分的帅气斯文。
嗯，
那声称呢因为失业生活拮据才去偷马桶的。
嗯，还被封了个厕所之神。我这一下联想的，盛楠，你知道咱们的就是传统的神话故事当中厕所之神是谁吗？戚夫人、
啊、
你知道吗？刘邦的戚夫人、
啊、
就是被吕雉做成了人质、
okay、
丢到厕所里面。对，丢到厕所里、哦、后来呢就把他封为厕神，厕所之神。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有好几个，其实这个传统的神话故事当中有一个两个你也可能也知道，就是你如果看封神演义的话，你知道赵公明吗？赵公明的两个妹妹也是被封为厕所之神的。哎，这大家都还争着当这儿，为什么呢？然后后来，当我们就回到日本的这个厕所之神，哎，但是问他为什么偷，我觉得这个就很心酸了。听了，他说因为失业生活拮据才去偷马桶的。
嗯，那早在去年10月的时候呢，日本千叶县的船桥市呢就发生了多宗偷窃案。案发现场呢都是住宅上的这个住宅的建筑工地。
嗯，
那被偷的呢竟然是新买还没有未安装的马桶。天哪，我还以为是说偷的是住宅建筑工地的厕所，那个就算了吧，每次经过那个地方味儿都很大，这个搬也搬不走啊。哦，原来是还没有安装的马桶。
嗯，
那警方呢就称为说是厕所之神事件，感觉好像是看了柯南一样，字幕一打
真相只有一个
星际字，然后就
是然后警方就调查了，就把这26岁的男嫌疑犯叫高田龙士给抓到了。说他每一次犯案的时候呢， 哎，他只偷马桶，其他的物品一概不动。说他一共偷了18个马桶，价值18万日元哈，大概是我合了一下2000多澳币。嗯，偷了2000多澳币的马桶。嗯，鸡啊，那根据他自己供称，来，你说他怎么供称的？
嗯，说呢，也曾经在建筑工地偷走马桶，但因发现呢而遭到前公司的解雇哈。失业之后呢，天哪，因为这个偷厕所被解雇了，之后还要去偷厕所。那失业之后呢，生活极度拮据呢，就索性当起全职小偷，就别的不干了。既然我偷厕所被开除了，我就全职偷厕所吧。然后就不断的盗取马桶呢，转卖为生。还有人买 ，OK。那厕所呢？在不是厕所，媒体在报道中称，从曝光的犯罪这个罪犯画面看到啊，年轻的令人惊讶，而且长相特别的斯文。
嗯，哎呀，这个不能这么说啊，白天不懂夜的黑，对吧？没有不曾拥有过马桶的人，他就是有这个情节，不像有的人，他是含着卫生间出生的。这辈子一生下来家里就有卫生间可以用
的。这牙口得多好，还得叼得住是吧？
条件好，条件好。好，关键这个好，我们就跟大家说了，关键是很多人就他说这辈子都洗不掉厕所之神的大名了哈，以后走到哪儿你忘了自己都忘了一天，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厕所之神。嗯，好，我们接下来看看这个最近有一个这个皮蛋，我估计盛楠是不是也看到这条消息了。就是有一个人因为皮蛋火了，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来看看啊，事发当天呢，这个顾客张先生呢带着女儿呢就去杭州的一家肯德基去吃早餐，用手机呢点了一份38.7块的套餐，其中呢就包含有一碗皮蛋瘦肉粥。那这个女儿啊在喝粥的时候呢就突然间提出一个问题，说，哎，爸爸，这个皮蛋上面为什么会有个东西嘞？然后张先生呢就定睛一看，哎，发现皮蛋上有一些奇怪的纹路，啊，这个纹路呢啊跟叶子一样哈，我们平时不怎么吃皮蛋，所以说就从来没有注意过这种问题。那从常理上来讲呢，这个皮蛋是带蛋壳的啊，应该是不会有异物进入的。那这个纹路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张先生活到哦，不对，活到这30多岁的张先生，应该女儿那么大了吧？哈，应该有30多岁了吧？就居然是第一次吃皮蛋啊！有的地方把这个四川把皮蛋叫包蛋。盛楠吃吗？我好喜欢吃皮蛋瘦肉粥。
我很喜欢吃皮蛋瘦肉粥，非常喜欢。
你会去弄明白这个纹路吗？
对啊，
你知道皮蛋有纹路吗？
爸爸妈妈老说，知道啊，知道啊，但这里面这个铅含量有点多嘛，所以说这个父母就小时候就吃的就会比较管。对，
有一种皮蛋叫做无铅皮蛋。
啊，是吗？
嗯，
哎呀。
仔细
又贫穷限制了限制了我的早餐盘。
我觉得你为什么生下来的时候有8斤4两，不怪你，那铅含量太高了。都是铅压着秤啊。啊，在就是关键是你刚才这个，我本来只是一个这个化学这个topic 哈，被你弄得有点像伦理剧了。人家杭州的张先生居然有一个台湾口音的女儿哈。那张先生就刚回到这个问题说，哎，为什么这个皮蛋瘦肉粥的皮蛋被切过了，那这些纹路这是怎么进去的呢？天哪。这我觉得现在这家长只要是带着孩子经过幼儿园，尤其是在中国大陆，如果去带孩子读过这个幼儿园的话哈，就是孩子们就是那个学的，你知道其实现在好多题，
十万个为什么，
对对对，根本就不是给孩子做的，从幼儿园开始很多题都是跟家长出的，做手工，对不对？做些什么激素同笼题啊这种之类的。他的孩子怎么帮孩子辅导功课的呢？然后带着这个疑问，张先生不知道。哎，怎么会皮蛋有纹路呢？他就把服务员叫过来了。你这个蛋上面为什么有纹路呢？你明明有蛋壳，这个纹路是怎么进去的呢？
天哪！
哎，
把这个锅甩给了服务员来回答孩子的问题吗？
对，那服务员怎么做的呢？
哎，服务员的举动呢，也让张先生越发担心哈，因为呢，这个服务员呢，并没有把这个问题当回事儿啊，最后呢，便是直接把这个所有的早餐钱都退了，说，啊，那您既然不满意，那您就退钱吧。完了，张先生想，哎呀，退钱，这是心虚啊，他们承认有问题，这些皮蛋问题大大的。
所以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他后来去超市买了一盒皮蛋，发现同样也有叶子的这个纹理。不过呢，
啊，把超市经理给我叫来，这个意思是吗？
但是张先生说，肯德基的皮蛋的纹路和超市的皮蛋纹路不一样。
哇，
他没有听过
区别来，
这世界上没有两片叶，从来没有一什么，早把我的今天这个思路都打乱了，就世界上从来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 嗯，也不可能有两个相同的皮蛋。然后他就觉得肯德基的有问题，而因为肯德基的皮蛋的纹路很清晰，就像是嵌进去的，反正就是他觉得不自然。
对，看上去就像是一个鼻烟壶一样，这种感觉是吗？然后张先生就认为肯德基的做法很不妥当哈，不管有没有问题，商家都必须从专业的角度给出解释和肯定的说法，退钱不能了事，退钱就是侮辱。
所以他选择了投诉，而且找到了很多的媒体，要对肯德基的皮蛋进行曝光。
应该他自己要被曝曝光 ，no 做 no die 吧。
我，他问题现在把自己暴露了，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这样，
就是意思。
哎，其实这个服务员当中，其实先生，你收到的是一个工艺品，是我们服务员在后厨给你雕刻上去的，做了一个微雕。这后来、
这是个大理石，你咽下去吧。真的，
就这事情曝光了以后呢，这个皮蛋火了，他也火了，然后我有网友热议了，有网友说。是不是商家在退这38.7块的时候还附赠了一个怜悯的表情，伤害太大了。
哦，还有这个网友就模拟了现场服务员的心理活动。哎呀，对不起先生，我就是个服务员，我不是化学研究员啊。
关键是必须要给出专业的解答哈。还有一个叫天痴星的网友留言说，给你解释了你不信，不解释又觉得是在侮辱你。就是这个一个吃皮蛋闹出的这么一个笑话哈。这个皮蛋上的这个松花，这化学反应啊，就是小时候可能父母就是爱护的太好了，就是含铅的没给吃过，像盛男这种压根就不怕有铅，生出来8斤4两无所谓，这铅早就认识了。
带铅体质，天生带铅体质，出来以后还要继续补铅，是吗？
所以现在你知道了，起码现在超市里有很多这种无铅皮蛋，对不对？但是无铅皮蛋不代表没有这个松花纹在上面哈，松花蛋。
嗯，对、
啊。这个张先生现在呢也被很多的网友给他科普了，给他留言太多，他已经遭不住了。好，我们再来看看梨视频。哎，这个盛男特别了解了，有养狗狗
啊。
嗯。
哎，重庆的张女士呢，把自己的哈士奇呢放到一家宠物店里寄养哈，只是寄养，结果呢不到一天时间惨遭剃毛，免费剃个毛挺好的呀。然后这个宠物店负责人说呢，把这个张女士家的二哈毛剃了，确实是因为宠物店的疏忽之所以出现乌龙事件。另一个呢，就是因为这个张女士家的哈士奇啊撞上了另一只来店里剃毛的二哈，这个二哈 A 和二哈 B 长得如此之像，所以宠物店也傻傻没有分清楚。
嗯，关键剃的好看也就算了，看看那个视频是有点窝心哈。我们来跟齐鲁大地有关的齐鲁晚报。好，在315的时候，山东济南有一位许先生去参加朋友的婚礼，他从身上掏出了10捆1元钱，这10捆1元钱总共达到了1000元。
天哪，他是背着麻袋背来了吗？然后呢，这1000元礼金呢是许先生专门给新郎的好哥们儿特别准备的，这塑料兄弟啊。那许先生呢，为什么
少了
1000元？哦，1000元，
份子钱不少了。
哎呀，一下不小心又说漏嘴了。
不是，这就显示了含着卫生间出生的这个优越性，阶级优越性体现出来。那我们接着往下说，许先生。
哎，你来一下吧。
不是孙秀才，是许先生。许先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原来他是害怕随100块的话，就是10张，对吧？这就可能被他哥们儿的媳妇儿给收走。如果随1块钱呢，老婆一看，哎，就1块钱，就可以留给哥们儿做私房钱了。你看看，考虑的多周到。
哎，就是，对吧？记得就说这个弟妹数了心烦，然后就不数了，这钱就可以给了，就这个意思是吧？就是说，或者说是你看这么多钱里边少个10块、8块、20块的也发现不了啊，就这个意思。
对，但是你看那个视频里那个收份子钱的老先生，
啊。
数10捆1元，一脸的崩溃。我估计很多他这个喜酒人家都喝完了，还是零钱还没点完，今天这连吃喜酒的机会已经没有了。笑得比我们还起劲哈。我们来看看读卖新闻。哎，盛男，你记得一个马尔克斯以前说过，就是比起婚姻中的巨大灾难，日常的琐碎烦恼更加难以躲避哈。就是家务活嘛，说白了，哎，说的简单一种，就是谁煮饭、谁洗碗、谁洗衣服的事情，确实是个大麻烦。最近我就看到，就我们家说，民间有句话嘛，那对象是人家的好，孩子是自己的乖。我们来看看人家对象有多好。
嗯，最近呢，日本一家电视台拍摄的真人秀哈，日本最强家庭主妇节目呢，引发了网友的羡慕哈。那在日本东京的一个普通家庭里呢，日本最强家庭主妇又高又帅的金宪史哈，
他叫金儿宪史， 你没有看错。
金儿现实，这是名字叫金儿现实，好像这个形容啊。
嗯，
突然间脑补一下日语金儿现实是什么？一年365天呢，都是以这样认真的态度去对待家务活的。而他的妻子呢，则评价称他已经是到了相当严苛的地步。
嗯，
但实际上呢，婚前啊，这个男的其实并不是这么爱干净，而是呢，哎，在结婚之后觉得需要做一点家务，所以说才开始的。那对此很多网友就很羡慕，说哎，有这样的丈夫一到法定年龄就可以结婚，这样男人必须得嫁呀。
跟你说，这男的好帅，你看图片啊，在这个、哦、还爱做家务，关键是啊，但是他的妻子
是、啊、就这么帅的一个帅哥，然后天天还围着一个围裙给你鞠一鞠躬，回家了辛苦了，这种感觉是
人家在外面上班挣钱的一样的，钱没少挣、
哦、
还回来爱做家务，但是他妻子就觉得 哎呀觉得丈夫爱做家务是好事，但是说呢太细致让他受不了。到底怎么样受不了呢、嗯、这个节目组就到他们家去装了摄像头了，就可以偷拍他一整天做家务的过程、哦、每天早上6点金儿现实准时在他的太太和孩子还没起床的时候就先起床了。第一件事，弯下1米88的大个儿，是男，你该干活了，开始拖地，从厨房楼梯一路拖上走廊客厅，到了玄关的时候就直接跪下去，拖把都不用了，用这个擦地巾呐、啊，用手一块一块砖的擦，一点一点的擦，一年365天不带休假的。跟你说，不仅如此，说他这个瓷砖缝隙当中的污垢，他是拿指甲去抠的。
啊，那不脏吗？于是呢，记者就问哈、啊，但是这个当事人就说：“哎呀，指甲才是最好的清扫工具。”然后对于每天擦玄关这件事呢，妻子的态度啊，就是觉得：“哎呀，那你不用擦那么勤快，天天都有人踩啊。”
嗯，
但是呢，他觉得：“哎，每天都要擦，而且用指甲整天抠来抠去的，心情特别好。”
嗯，啊，关键是没法说了，他这个时间已经不够了。我们跟大家分享这儿，关键人家给太太织毛衣，太太不肯穿，织的挺漂亮，给孩子还织的裙子。
那是，那就抠了地板，指甲织的那我也不穿了那样。
你把人家说的，我跟你说，手洗的他是有重度洁癖的，洗的可干净了。
关键是只要长得帅，一切都可以原谅。
哎呀，不怕反派坏，就怕反派帅呀、啊！接下来把这首《要一起》送给大家，这也说出了我的心声。我多么想遇到一个像金儿现实的这样的人，我要跟他在一起。但是听众朋友也会愿意跟我在一起。
我突然间想，这个就是毅力性上身。你这样说，你先生知道吗？这样这意思。
我不敢暴露这个接下来想回答的问题啊！接下来把这个《要一起》送给大家，我们私下交流。
去琵琶中的音律谱曲出了你，声庄中的丝弦静谧。
那今天2个小时的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在这跟大家说再见了哈。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